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和新华社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纪念仪式之际，香港多本公民科教科书否定香港曾经为英国殖民地。香港政府的官员在立法会也表示，认同香港不是殖民地的说法。不过，香港官方运营的历史博物馆2020年暂时关闭，有关香港的展览前曾以英国殖民地描述香港的地位。香港立法会的网页刊登的立法会历史呢，其中也提到，香港自1841年1月26号起到1997年6月30号止是英国殖民地。北京官方认为，英国在香港实行的是呢典型的殖民式统治，但并不等于香港就是殖民地。而英国政府和官员曾以直辖殖民地或属土来描述香港英治时期的政治地位。香港是英国殖民地的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先生说，当初中国人爬个铁丝网，游泳偷渡逃离共产中国，把香港这个英国的殖民地呢当做安全的避风港，这是让中国当局在道德上难堪。这是否就是北京急切想抹去香港的英殖痕迹，忘记以前香港的原因？北京和香港官方任意解读香港的殖民地历史，它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提倡的要与历史虚无主义做斗争，是否有矛盾？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下面呢，我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刘梦熊先生，刘先生你好。
大家好。
刘梦熊先生呢，来自香港，他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那么第二位呢，是来自英国的杨颖宇博士，杨博士您好。
好，大家好。
杨博士呢是我们的新嘉宾啊，他是前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历史科考评的经理，欢迎两位嘉宾。今天的节目开始以前呢，我给我们观众啊，想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嘉宾啊，杨颖宇博士。杨颖宇博士呢？我看了他的一些报道，就是说他因为在这个他的任上的时候呢，给学生出考题啊，出了一个题目啊，最后导致呢他被辞职啊，最后呢离开香港，现在呢流亡在英国。那么这一段故事是怎么回事？我想让我们观众啊听听我们杨博士怎么说。杨博士，
这个故事，怎么说呀？其实是很离谱的，因为相关的那个历史，题目啊，平时我们也是这样的出的。他的这个题目就是1900到1945年，日本对中国是否利多于弊？所以呢，这个是正方和反方的回答都有很多的史料，它可以利用的。但是原因只是香港政府不喜欢这个题目，然后就是用很粗暴的方法第一就是否定了而且删去了这个题目，然后就是要我去辞职不干。这个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很明显就是跟那个之前2019年社会运动有关系。然后他们要在教育界里边要刮骨疗毒吧，所以就拿我这个题目来作为一个开始，然后去做这个手术。
出了一个题目，最后出了个事啊，你成了这个刮骨疗毒的受害者啊。那
对。
么今天这个讨论呢，确确实实就是跟香港的历史有关系，但是不是啊，香港跟日本的关系，而是香港跟英国的关系啊。那么现在这个香港跟英国的关系呢， 我看到美联社它有一篇文章啊，它专门解读为什么中国否认啊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那么这篇文章它怎么说呢？啊，1841年一直到1997年将统治权移交给中国之前，香港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那么这期间只有1941年到1945年日本的占领除外。但是呢，北京的官方啊，他人民日报啊，在1997年的时候呢，就有一篇文章专门讲为什么香港不是殖民地。他说呢，英国在香港实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统治，但并不等于香港就是殖民地。好，所以这个观点呢，我想听听刘梦熊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来讲呢，好多时候共产党就是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历史啊为这个政治服务，所以呢他这个否认这个香港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当然是有他的政治目的嘛。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理论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他们是支持这个民族独立的运动，支持那些殖民地的这个国家和人民了、起来要解放、要独立、要革命，是这样的一个官方的论述嘛。而且呢，联合国也曾经有这个相关的决议，说殖民地的国家里头呢是可以这个有权独立，有他的自觉权。所以呢，独立啊、自觉啊这些呢，那么就在这个共产党看来，如果放在这个香港澳门这些这个本来意义上的殖民地的身上，如果不把这个殖民地的印记啊消除的话，那么就会产生那个香港独立啊这样的一种那个那个思潮出来。所以呢，正是因为经过这个2014年的战中，以及2019年的反修例的运动当中来讲呢，就是有些年轻人啊就发出了这个什么这个时代革命啊，什么香港独立啊，这些的一个极端的理论出来，他就觉得要从根本上来讲呢，去殖民化才能建立那个香港市民以及年轻一代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所以基本上来讲呢，回归25年了，但主权回归了25年，但是这25年来的人心回归啊却没有解决，最主要是对国家的认同这个没有解决，有那更何况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啊，那在香港里头就更加不用提了。所以他就觉得要进行这个国民教育，要在年轻一代当中树立对国家的认同，对他们共产党的认同啊，首先就要从去殖民化这个着手，然后来讲呢，就有把这个殖民地这样的一个标记啊，从历史上去铲除，这样来讲呢，就可以从根本上釜底抽薪啊，把这个港独消灭于这个萌芽状态。我想他们全部的这个想法就是从这里去开始。
刘先生呢解答了北京啊要抹去殖民地这三个字啊这个动机在哪啊。那么核心问题是这里头有一个事实的问题，是到底是殖民地还是不是殖民地。那么北京呢在支持自己的这个香港啊不是殖民地立场的时候呢，特别提到啊1972年联合国的一个决议啊，他说根据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决议呢啊这个香港不是殖民地。所以说杨博士您正好呢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就想问一问联合国1972年这个决议是什么回事，他到底有没有支持北京的啊香港不是殖民地的这样一个官方的立场。
中国在这个方面的理解肯定是错的，因为当时联合国里面有一个叫非殖民地化委员会，它是管理殖民地 走通过提高自治程度，然后逐步走向独立的这个过程。中共害怕的就是说，如果港澳，因为他们已经在名单上面了嘛，如果港澳放在名单里边，慢慢跟两个地方统一的这个最终的目的，然后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两个地方从名单上面剔除。但是剔除以后，它影响的只是两个地方走向独立的可能性，但是并不能影响他们当时的政治地位，就是作为殖民地。所以它只能影响未来，不能影响当时的政治状态。
嗯，那么这个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当初啊把这个香港呢割让给英国的是大清帝国。严格的来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97年以前从来没有对香港拥有过主权。刘先生，你觉得这个观点站得住吗？
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但是历史事实里头呢，因为在共产党的这个立场啊，他是可以为他的政治服务，有时候就把那个历史啊当作他们任意打扮的小女孩，当作任他们出圆就圆扁就扁的面粉。那很简单嘛，同样讲历史，这个八年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来讲呢，明明22次10万人以上的大会战都是国民党军队打的，明明在战场上英勇殉国的国民党的将军有268个，而共产党在战场上阵亡的将军只有一个，但是在他的这个共产党编的教科书，我们小学中学的时候念的是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已的。就比如说1950年6月25号，明明是金日成的发动了对韩国的这个侵略越过三八线，3天以内打下汉城，但是呢中共为了让他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正当性，然后呢一直在教科书里头做篡改，说是朝鲜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李承晚集团发动的，这是很明显的嘛。所以呢对待香港过去是不是殖民地里头了，他也是从政治的这个需要出发这个怎么讲，就是由他的政治立场所决定，而不是由历史的客观事实、客观标准来定夺。
好，那么上面呢我们谈到中国官方对香港是否是殖民地的这个立场的问题的那么下个问题呢，我们看看英国的官方对这个香港的这个殖民地立场的一个看法英国政府呢和官员呢原来先称这个香港是直辖殖民地，后来呢又称它为属地这是这个英国的官方。那么彭定康呢，大家都知道是末代的总督他说北京啊否认香港城市殖民地没有殖民地，他说没有殖民地就没有总督我指出在20世纪末没有人愿意为殖民地去辩护，但不可否认他从1840年代起呢香港就是殖民地这个可以像看的是香港官方的这些意见。那么杨博士，我看您的这个在这个问题的讨论的时候，你讲了英国有一个名香港有个名字它叫 Colony of Hong Kong， 就是说它的香港这个名字就带有这个殖民地的这个英文的这个词所以说我想请你连同官方的这个态度，加上您自己的这个对这个名词的这个解带出来的这个事情呢，给大家解释一下英国官方的立场到底怎么回事
好，首先要说明一点，就是说殖民地在英国这方面来说，其实不是观点，而是事实。为什么这样说呢？最早是1843年的6月26日，当时的港独在香港宣读这个殖民地的宪章。正式宣布香港的名字，就是刚才您所说的，就是 The Colony of Hong Kong。这个名字一直用了100多年，用到基本上是1997年吧。当时香港的本地的法律还是称呼香港为 The Colony， 然后这个字因为要回归的话，它要慢慢在本地的法律里边要修改，但是这个修改过程到了1997年的6月30号还没有完结，最一直要到1999年香港的法律里面还有 The Colony 这个字。 然后他是要通过所谓的法律的书印化的草案来把这一类的字眼去修改，所以从本地的法律跟这个英国的制度来说，香港肯定是一个殖民地。
历史上呢，说有关香港有关的是三个条约啊，这三个条约呢，到底是啊，在主权问题上，是不是啊，这个主权还在中国说那个样，没有割让香港的主权，而且是殖民式统治，这个问题我想请你杨博士你的意见，到底怎么回事呢？
首先呢，不平等条约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是，这一类条约出现以后才慢慢形成了一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呢，在国际法里边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它只是增加这个所谓受害国家后来做出谈判的一种道德的力量，道德归道，道德政治它是没有什么的作用。他们就是中共啊，他们就是说，哎，在通过不法的条约得来的土地呢，是不义的。这种说法呢，他们的依据就是说，1969年有一个新的叫国际条约公约法，是维也纳的一个条约，就是规定通过武力去签的条约是无效的。这个观点是对，说对了一半。因为这个条约只是规管1980年以后订立的条约，换句话就是说1980年以前，当然就是包括19世纪了，这类条约如果签署国里边有任何一方是觉得不满的话，要通过外交的途径去重新签订它，所以单单说某一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的话，它是没有意思的。你要最终要通过像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之类的外交的文件去把它修订它，所以修订以前这一系列的条约都是有效的。
所以中国政府呢，这个官方立场的两点支柱，一个就是说不平等条约，再加上这个联合国决议的啊，对他的官方立场的支持，这两点啊，在杨博士看来都站不住脚啊。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继续讨论啊，继续讨论以前呢，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观众呢一起来听一段啊，香港的末代总督彭定康先生呢最近的一段录音。
As previous Chinese emperors and dictators have done, you can bury the scholars, but you can't bury the history. And in Hong Kong, it's particularly an issue because people in Hong Kong know from their own families why they're in Hong Kong, why thei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stowed away.Crawled over barbed wire and swam to get from communist China into a British colony, a safe haven. And that's, of course, a reason why China is morally embarrassed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olony.
所以说从这个彭定康先生这个录音来看呢，他认为呢，北京啊，否认这个香港的殖民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北京对这块殖民地历史上的这种经历呢，他有一种道德上的一种羞耻感，所以说他想把这个东西给抹去啊。我们的刘先生呢正好有一段独特的经历啊，您1973年对不对啊，是1973年 啊那一年应该是你刻骨铭心的一年啊，媒体报道您是一条短裤啊，游了9个小时，前后经过6天6夜，怎么样的偷渡到香港？所以说彭定康的这个讲话里面正好提到，就是你们的祖辈或者香港人的祖辈啊，逃离共产中国的这段经历。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这段逃离的这种经历呢？
1966年的时候呢，我在广州的名校华南师院附中高三。高中三年级毕业，准备考大学的时候呢，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11月呢，就我们本来正常年景是大学三年级的，结果把我们放到去上山下乡，我呢就下放到东莞那个长安公社那边去。那么在这个5年的知识青年的生涯当中，我曾经那个防洪抢险的时候啊，冒着生命危险跳进这个缺口 用身体挡住洪水的来势，保住了后面公社的粮仓，也曾经输血去救人，救了那个难产失血过多的农民母女俩，然后也在战天斗地当中，十万人的东江水利引弹工程的会战当中，被评为标兵中的标兵。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给我听到党支部那个党支部那个几个支委啊讨论我的入党的问题的时候，就说这个阿刘啊，他虽然很积极，群众威信很高，但是呢，我们对他只能利用，不能信用，更加不能重用。那么另外一个党支委就问，为什么这样啊？因为来讲，他父亲是摘帽右派。我父亲呢，就今年96岁还健在，他是广州市财政局创局的老干部。1957年反右斗争的时候呢，他没有一句右派言论，也没有被贴过一张大字报。但是到头来市委发回来说，对照比例还差一个，要广州市财政局多打一个那个右派。结果我因为我爷爷是加拿大的华侨嘛，所以说我父亲有海外关系。就用我父亲来凑数啊，打成右派。然后呢，3年之后的1961年，甄别我父亲摘了帽了。这个摘了帽以后，还是叫做摘帽右派。然后呢，祸延子孙，令我献出生命和鲜血啊，都被这个歧视。所以那个时候来讲，再加上林彪事件出来，我们的信心、信仰、信任，三信危机看透了，所以呢，就怒发冲冠了。就那个一条泳裤闯湘江去投奔自由，就是这么回事嘛。
这个过程充满着惊险啊！这个您能不能把这个9个小时这个在游的这个过程中的这种风险和惊险啊，这种你的想法跟我们说说？
因为在这个为什么从东莞到那个深圳下水，这个南投下水的地方？要走6天6夜呢，因为白天不能行进，只能是前白天躲在山洞啊、草丛啊、石缝里头，晚上才能够朝着东南方向里头啊，这个沿着山路去走，要避过那个干扰啊，避过灯光啊，避过那些村庄啊，这样没有被民兵和边防军那个发现。所以呢，就到了这个下水的时候来讲呢，为什么我要游9个小时啊？我就从深圳湾最宽的海面呢、下水，因为那个地方来讲呢，防守啊相对没有这么严密啊，他估计你的那个来讲呢，体力根本撑不了。但是那个时候来讲呢，一个我就想起了尼克松总统1969年1月20号总统就职演说一段话，他说人生每个时刻都是宝贵的、独特的、一去不复返的，但是有些时刻呈现转折的意义。在那个时刻所做的抉择会影响到我们今后一生一世的生活面貌。又想起了毛泽东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所以这个9个小时惊涛骇浪，九死一生啊，终于就一条泳裤闯湘江，那个就踏上了自由的土地啊，就这么个过程。
这个刘先生讲的这个故事啊，跟我们那个年代经历的这个很真实啊，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我们的时候经常是这样啊，拿这个语录来鼓励自己。那么杨博士，你也是研究历史啊，就是尤其是研究广州历史，跟刘先生还有一些渊源啊。那么你怎么看这个香港的这样一个偷渡或者逃难的历史？我看到有一个大陆的官那个有一个文章啊，他说香港上世纪排名前100名的富豪之中呢，有前40位都是偷渡过来的啊，这种现象觉得你怎么看？
因为当时呢，怎么说呀？如果说香港战前呢跟大陆是通关，100多年都是通关。我记得就是当时1930年代啊，有很多香港的稍微有钱的人呢、在周末会坐火车到广州去，到广州酒家啊这类的地方去喝茶，然后就马上回香港，是一种很中产的生活。但是这种中港之间的这个密切关系，到了50年代就结束了，因为当时设立的边界。 然后就是就要通过这个边界，要用证件通过，不能自由去通过。然后就这样，自由世界跟专制的世界就互相隔离开来。然后大家都知道了，中国里面有很多的政治运动，然后这运动的受害者或者他们不愿意再待下去的话，就偷渡到香港去寻找美好的生活，就像孟翁这样的人是很多很多，有钱没钱都是走这条路，所以就构成刚才就是说。让彭定康就有了一个史料去指责中共他是有那个专制的统治，然后香港就是一个美好的生活。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事件，因为从中香港就创造了香港人的自我认同，香港比大陆美好，然后我们吸引了在大陆里面受害的同胞来我们这里，然后香港作为一个富裕的地方，然后香港人的这种身份认同也慢慢建立起来，所以没有这个现象，现在的香港就不能够出现。
所以说这个核心问题是这个英国在香港的这个治理啊，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刚才杨博士说香港美好的这么一个印记。那么前面刘先生也提到，就是香港虽然被北京啊搞了回归，但是呢人心啊没有回归。我看了这个有人说啊，这个香港啊，你去问出租车的司机，十个里头有九个都会说英国的时代好。刘先生，你觉得这个民意调查是真实的吗？
我觉得这个是基本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来讲呢，本身你这个1990年4月4号颁布这个基本法，1997年7月1号生效的基本法，本身它在第五条讲得很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但是你看现在的原有的来讲呢，就我们这个香港市民呢感觉到，所谓50年不变，走了一半，25年已经大变特变。5年前我们还有64烛光晚会，5年前我们还有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5年前我们还有民政啊、支联会啊、教协啊、支工盟啊这些公民的组织，5年前来讲呢，立法会里头呢还有泛民主派的这个代表等等等等。但是5年之后的今天啊，回归25周年的今天来讲呢，原先上面原有的这些的东西全都那个没有了，变成来讲呢，这个连这个港区国安法啊，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啊，这些呢，这两个法本身就是名副其实、如搅拌饭啊，这个货真价实的。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但是因为它合符这个宪法嘛，我们也不可以去批评它。但是你说50年不变的呢，其实已经是大变。问题是现在香港人过去1年多，为什么有30多万人大规模的这个移民呢？就是对一国两制的前途啊，就产生了失落感、焦虑感。就觉得来讲呢，你这个一国两制已经是严重的动摇了、变形了、走样了，所以呢，其实香港人的主流啊，根本是的期盼是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是这样的，也是希望我们香港能够像那个从胡锦涛到习近平所讲的，坚持一国原则，尊重两制差异，二姐不可偏废。能够落到实处，我们的心愿仅仅如此而已嘛。
好啊，所以说北京的这个所谓的二次回归或者再回归呢，让这个香港的美好呢不在啊。刚才刘先生谈到，所有东西原来时候留下的记忆都已经不在了。好了，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就到此打住啊。谢谢我们的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雄先生。前香港考试与评核局呢历史科考评经理杨英宇博士呢一起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那么节目中呢，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呢不代表美国之音，也感谢我们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